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长周末之后的股市开市的第一天，也是银行财报的第二天。然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长周末之后，美股呢结束了之前一气儿连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涨势。那今天呢，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呢，都是两大银行的利润大幅下降，都受到了呢交易量下滑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股呢在长周末之后下滑之后，比特币也是从 FTX 崩溃以来首次呢站到了20,000美元的上方。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整个的道琼斯指数呢受银行股的财报的拖累，今天呢是跌了390点，结束了四连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今天呢短期美债殖利率下滑，资金的行情呢就整个呢是推高了科技股，所以今天呢纳指等呢是上涨的。同时我们看到呢，标普500指数哈，今天小跌了 0.2%， 费半呢今天是稍微上升了 0.24%， 纳斯达克呢则收红了 0.14%，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呢走升。所以刚才我就讲到呢，道琼斯哈是跌幅 1.14%， 收报在 33,910.85 点，纳斯达克呢是收报在 11,095.11 点，标普500指数呢收报 3,990.97 点，费半收在 2,807.48 点。今天呢包括科技的五大天王股呢是涨跌互见，苹果今天小涨了 0.88%， 一会儿呢也有它的一些消息。 Alphabet 呢今天跌了 0.9%， 微软呢今天传出一个消息啊，它可能是要裁员10,000人左右，今天呢它的股票呢是上涨了 0.47%， Meta 今天继续下跌了 1.18%， 亚马逊今天下跌了 2.11%。道琼斯呢今天是以高盛领跌的哈，高盛今天直接就跌了 6.44%， 旅行家跌了 4.6%， Verizon Communication 跌了 2.41%， 3M 呢跌了 2.25%， 麦当劳上涨了 1.94%。 非半成分股呢我们看到恩伟达这是高科技这边的，上涨了 4.75%， AMD 上涨了 0.83%，应用材料呢下跌 0.51%， Intel 呢下跌 1.69%， 高通涨 0.33%、美光跌了 0.17%。 今天呢台股都是齐扬的哈，台积电今天上涨了 2.52%。 今天的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呢是美国纽约州的制造业指数一月份现在公布的呢下跌了22点，暴跌到负的 32.9%，这个数字呢是从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数字，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值。其中呢，它的新的订单和出货的指标全都是暴跌的，主要呢是订单大幅的下滑，还有呢就业呀增长停滞所造成的。所以基本上呢，都是本来呢预测就蛮悲观的，它比这个悲观的预测还要糟糕哈，那就是表明呢，这个数字呢是整个制造业是萎缩。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呢，有5个月哈，这个纽约的制造业指数呢都是萎缩的，所以呢能看到这整个的加息呢和制造业哈，在对制造业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他看到呢纽约制造商他的支付和收取的价格指标呢也是急剧下跌的，这个指标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表明啊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了啊，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了。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经济数字。还有呢这个数报告当中看出来工厂的雇佣指标也跌到了2年多的最低。那这个呢就表示呢制造业它的招聘呢基本上是属于停滞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指标也降到了从去年8月以来的最低啊，这是从整个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呢，就是前瞻性，就是对通胀来讲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其他各项指标都是疲软的。今天呢来自于美国银行所发布的全球基金经理的最新调查显示，基金经理呢1月 对美股的部位呢是大减的啊，减仓 39% 的基金经理呢减持美股的比例，创下了从200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啊，这个呢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呢另外一家银行大银行呢，他们给顾客的一个报告当中就写到啊，说 VIX 指数就恐慌指数，目前呢恐慌指数呢今天从上周五到现在都是达到了相当低的一个水平，19点几。那么这个分析人士呢就在讲到哈，很有可能呢此前的一些的算是微弱的利好消息呢已经走到头了，如果呢 VIX 指数走到22，回弹到22呢就意味着这一波的熊市的反弹将要结束。所以呢这是今天两个指标的一个分析哈。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全球的基金经理居然有 39% 开始呢去减持美股的比例，居然是从2005年10月以来最高的，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是刚才我们讲到了高盛哈，它是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在第四季度它的获利呢锐减，所以呢整个造成今天的金融股票呢是低迷不振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短期的美债殖利率下降了，所以呢整个的资金行情呢就在捧高哈科技股。所以呢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标普啊纳斯达克呀，都是标普微跌，纳斯达克呢收红 0.14% 哈，那已经是纳斯达克连续7个日在上涨了。还有呢今天呢另外的一些消息，是一个市场的调研机构，它呢是研究发现呢晶片短缺的问题正在得到迅速的缓解，现在呢交货的平均期限是24周，去年呢五月份的时候交货呢要比这个多3周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情况开始晶片供应啊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晶片短缺，连汽车行业等等哈都是一个是价高，第二个没有车，现在呢车的价格也下来了，那整个晶片的供应呢最糟糕的情况过去了，时间呢也缩短了3周左右哈，将近1个月。今天呢在政治经济方面呢有很多的消息，我们看到呢就是达沃斯论坛是今天正式开始了，然后呢在论坛当中我们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整个的达沃斯的精英啊，他们做的一些调查呢都显示着对美国等各方面的经济呢是非常不看好的，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再去说。同时呢今天在达沃斯论坛上呢多家的一些经济的掌门人呢是对中国看好的，那刘鹤啊，中共的这个总理刘鹤呢是出席了达沃斯的论坛，那他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再一次呢去说有的人说呀中国呢要走这个搞计划经济，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人民不会走计划经济这条路的，他们会继续开放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啊，然后呢去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扬企业家的精神等等哈，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所以呢今天呢在达沃斯论坛上呢很有趣啊，就是几乎呢所有的83%左右的首席经济学家都不看好2023年的世界的经济，首先不看好的是欧洲，然后呢包括对美国83%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出现衰退。但是呢大家说什么呢，说2023年最大的亮点呢很可能是中国，它这一次3年清零政策之后的解封将会给2023年世界的经济带来亮点，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哈政经方面的消息。然后呢刘鹤呢就说哎，欢迎中国欢迎外资，然后呢在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富裕的前提之下呢外资也会在这里边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刘鹤说的哈。但是呢他不去提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阿里巴巴蚂蚁金服里边已经有150个党支部，然后呢有一个黄金股啊1%必须是已经是由中共支持的基金和企业来购买这个1%股，它呢可以对任何决策的做出否决权。所以呢这个呢是比较大的今天整个的经济方面的一个消息。然后呢美国方面呢美中两国正在试图缓和经贸的关系，财政部长耶伦明天将和刘鹤在瑞士呢进行实体的会谈。现在呢之前也传出这个消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在2月5号或者是6号呢要去访问中国，所以呢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周已经预告了，那这也是今天的全世界，不管是财经媒体还是其他所有的政论的媒体都在报道，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今天17号发布了2022年全年的经济数据。全年的经济数据呢是报呢增长 3.0% 啊，同比，但是呢这个数字啊不到2021年的一半，也远低于事先呢中国原先自己所设定的 5.5% 左右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开年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这个数字那么哪怕是 3.1 不如他自己的预期，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很多的数字都造假，就在昨天已经爆出来山东潍坊昌平县一位企业家叫李国新哈，直接呢就是站出来揭露呢县委书记去让他虚报他的 GDP 呢多50亿啊，是他实际利润的2倍啊，就是这就看到我们中共的这个 GDP， 所以呢他这个 GDP 呢造假，即使他是这个造假呀，但是大家都在质疑他这个数字啊，可能呢他的经济比这个还要惨得多哈，这是第一个。开年呢他在所公布的 GDP 呢造假以后，大家也不看好这件事儿。另外一个呢，今天就是统计局同时发布了2022年年末全中国人口的数据。这个数据呢今天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之前呢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此前中国众多的这个人口呢是它过去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叫做人口红利。那么呢此前就有专家呢预测哈，这一次从今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呢将会负增长。果不其然，2022年全国人口呢是官方公布是 14.1175万人，就14亿多一点哈，比上一年末呢人口已经是减少了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掉下了1000万，是956万人口，出生率是 6.77%， 死亡人口呢是1041万，死亡率是 7.37% 哈。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 0.6% 哈，这个呢数字呢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呢这件事情呢按照比官方预计的早提前了9年的时间哈，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拐点。2022年人口出现负增长，比中共官方预测时间提前了9年，比联合国在2019年预测的提前了10年，所以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拐点，我们又一起见证了一个历史的时刻。这个数字呢是从1961年中国的3年饥荒年之后呢再一次的人口负增长。所以呢今天呢这是可以说是开年哈，在中国这边的两个数字呢是都是双双来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刚才是人口，GDP 呢也是 GDP 也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呢倒数第二低，但是呢这第二低还是数字做出来的，很有可能是最惨淡的一年。这个呢我一会儿呢我再有时间再给大家详细的去做分析吧。那今天呢也受这个消息影响，热门的中概股呢周二多数呢都是下跌的，爱奇艺今天超跌了 16%， 小鹏汽车呢跌了 6% 啊。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在上周五日本的首相和美国他走访了 G7 当中的5个国家之后呢最终和美国的总统拜登见面。当时我也讲到了在周二呢拜登将和荷兰首相见面，那今天呢荷兰的首相Mark Rutte他呢是见了拜登，然后呢他是表示啊说讨论对中国的半导体进出口限制和乌克兰军援等议题啊和美国合作呢将取得一步良好的结果哈，这是怎么讲，就是他的一个表态吧。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荷兰的贸易部长哈他重申说呀正在和欧洲和亚洲盟国进行协商，不会草率地跟进美国在去年10月推出的对中晶片出口限制。在日本的时候呢日本首相已经呢是在跟美国方面和特别是在英国方面签下了历史性的协议，双方可以派驻军。那么荷兰和日本能不能跟进美国去真正的有力度的执行美国的芯片的锁喉封杀政策呢，这是今年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焦点。现在呢我们在看到呢就是美国方面不断的在和中国呢进行经济上的这样一个缓和，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还有待于观察。这是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啦。那还有呢就是美国和欧盟它签署了美欧的关税配额协议，这个呢是保护美国在英国脱欧之后呢能够让美国的各种农产品进入 欧盟的市场啊，仍然是 保持美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协议呢已经是重新签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加拿大啊，今天在本周之内还有很多的一些各个国家的通胀数据。加拿大在今天公布哈，它1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啊上涨了 6.3% 啊，美国我们知道上个月是 6.5 嘛，它是低于呢此前经济学家预测的 6.4%，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讲低于预期嘛，就算是好的咯。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加拿大的通胀呢是 6.8%， 环比呢它是通胀12月份的通胀下降了 0.6%， 这是从2020年4月以来环比最大的降幅，超过了 0.5% 的预期降幅。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就被外界解读啊，就是可能呢在过去十个月加拿大快速加息呢已经起到了抑制物价的涨势，但是呢它的通胀率也高于央行所制定的 2% 的目标。所以呢在这个数据的支持之下，很有可能呢加拿大央行最激进的紧缩周期呢可能会结束。所以呢加拿大的央行的行长预计在下周将加息25个基点，然后呢就暂停。这个呢也是哈加拿大的这个预期值和包括对美国联储的这个预期呢，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期望值吧。那么但是美国到底怎么样还是要看各种数据。今天我们看到美国 WTI 原油周二继续收高 0.4%， 每桶呢已经突破了80美元。还是因为呢交易商继续评估整个能源产品的需求的前景啊，还是认为中国的需求前景呢会增大。而且呢刚才我说了它是公布了一些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所以呢这个交易商猜测未来的原油需求呢会增加。所以呢在二月交割的 WTI 的原油的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0.4%， 报收每桶的80.18块。这个价格也是从去年年底啊12月30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天然气的价格呢在大跌之后呢现在都开始不断的小幅的往回上涨啊，那二月份的天然气期货也收涨了，今天收涨 4.88%。今天的纽约黄金的期货价格呢跌了 0.6%， 但仍然站在1900美元的上方。这个呢是市场上就说在关注呢东亚哈这个黄金市场在中国的传统新年期间的这样一个表现，以及呢达沃斯世界论坛上可能会传出这样的意外的消息。还有呢就是明天日本央行会和这个公布他们的这种央行的一些政策哈，所以美国的生产价格指数也都是目前呢让大家拭目以待的。所以呢这个呢是导致了今天的黄金期货呢是收跌 0.6%， 但是呢仍然报每盎司1909.1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本周之内有很多的数字这些数字呢都是外界所关注的。一个呢是在明天哈，美国商务部将公布12月份的零售额的数据，美国的全国地产经济呢将在周五呢公布11月份的成屋销售数据，本周呢英国和日本呢将公布通胀的数据，还有呢美国也会公布呢零售数据，什么网上啊餐馆的支出哈，这也是今天这周的，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劳工部哈要公布呢生产价格指数 PPI， 美国商务部呢它的零售报告哈等等。我们周四还会看到美国商务部12月份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本周要值得关注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些动态吧，和一些值得关注的政经方面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看一些值得关注的股票，包括呢刚才哈苹果呀还有特斯拉今天是大涨的，我们看一看呢这些情况以及其他几个值得关注的股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高杰连线的是 Max， 我们继续呢为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以及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哈，苹果呢今天升了 0.88%， 今天呢它没有事先预告，然后呢发表了它的新品 M2 Pro 和那个M2 Max 的版本哈，就是 MacBook Pro。 然后呢，它的这个产品呢，比上一代没有什么更多的改变，它只是新的一些处理器来实现更强的效果和续航的能力。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消息，那也是刺激它的这个股票，包括呢今天我们提到了哈，美国的利率呢往下走，那都是直接让苹果呢是上涨的。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大涨了 7.47% 啊，每股呢收在了131.49块。今天的特斯拉呢是因为在北美地区，中国、日本、南韩哈是降了 20%。然后呢他这个订单收到了多少呢？收到了订单一下子提升了500%啊，5倍的订单。所以呢这个是对他这非常大的这样的利好的消息。你也能看到哈，就是特斯拉的他的这个车呀，他的盈利的利润的这个能力是非常之强的。那他真的是敢降 20%, 那其他的车商敢降 20% 吗？所以呢他这个上次我们就在提到商场如战场哈，马斯克呢做的这样一个动作不仅是在中国，整个的这一次降价呢对其他的车行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呢他这一次呢会大规模的去抢占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呢这是对他来讲哈降价，但是呢既提升了他自己的这种出货和这个需求，又占了这个市场，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发展吧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举措和调整，所以今天它就是暴涨了 7.43% 哈。但是今天与此同时的马斯克呢还有一个事情，他是被送到法庭上了，因为呢2018年他发了个推文，他说呀我要不要把特斯拉私有化呀，所以这件事情呢直接导致了那个股价大的波动，所以呢现在陪审团面谈啊，准备在今天开始，所以它股价呢，今天呢就是也是哈受这个刺激吧，我们来还是来看一看吧，Max 你好，我们来听一听你对 Tesla 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一直在盯着这只股票哈，今天又大涨了。
特斯拉在一个星期内它基本上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长一点，比如说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它其实还是处于下跌趋势的，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了。但是这如果你看的是五年以上的话，那它还是有机会，还是可以投资的。如果是有五年以上的持有，你基本上你可以如果它跌到差不多100左右的话，也是还是可以再加吧。
这是特斯拉哈。最近的特斯拉真的是大涨大跌啊，他自己也不断的在做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很漂亮啊，这真的是很厉害，这个人，看我们大家吧，您之前我们给大家分析过哈，您看看您自己是采取什么样一个动作。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微软，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微软公司。微软公司呢今天正在考虑裁员 5% 啊，这个比例呢大概是11000个职位。今天呢它的股票是上涨的哈，节约人工成本，它今天股票上涨了 0.47%， 现在呢每股是240.35块。微软呢这是很大的公司哈，无论在我们这还是在西雅图啊，它这个一下子才11000人的话，其实对我们湾区来讲真的是雪上加霜。现在呢整个的裁员在我们湾区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这种被公司刷下来的啊，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些成熟，都不断的呢在到处呢去寻找工作，所以现在呢招聘工程师的一些公司啊，对这些员工也是要求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要求也是蛮高的，所以现在呢整个的湾区啊，就是这个 engineering 啊，真的是挺遭罪的哈，是微软又要再来这么一把。好吧，那我们来看看微软公司的股票走势吧 ，Max。
微软在一个星期内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其实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也还是下跌的趋势。可是如果你长期投资五年以上的，它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
它到了它的低点了吗？它还会再往下走吗？
对，它一年内都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不确定，要再观察。如果但是如果你五年以上持有率的话，当然还是可以考虑。
这是微软哈。下一只股票呢是 National Instruments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代号是 NATI。今天呢，它是上涨了5.5块多啊，上涨了10.79%。它呢是爱默生啊，他说他提议每股$53的现金要收购这家公司，包括债务在内，价值呢是76亿美元。所以呢，这家公司呢，在这只股票在这个开盘前就跳涨了17%，交易价呢已经是高于哈爱默生提议的这种收购的价格76美金啊，这是这只股票今天是有收购的消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代号 NATI 这只股票。
OK， NATI National Instruments 现在股价是$52.04。整体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其实是可以考虑投资的，只是这样它股价波动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代号是 NATI 哈。另外呢是就刚才提到了高盛了啊，高盛和摩根史丹利啊，它财报和股价呢完全是走的两边哈，它俩呢这个利润都不好。高盛呢是股价在盘前就跌了2%哈，高盛盘前大跌了啊，对，盘前跌了2%，然后呢，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6.44%，每股呢是$349.92，盘后呢它还在继续往下走，今天它公布的呢是去年的第四季的财报，它利润呢下降了66%，只有13亿美元，是因为它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这个营收呢大幅的下滑，然后呢平台解决方案的部门亏损，信贷损失准备金呢飙升，所以它的营收和获利呢都不如分析师的预期值。今天呢高盛是大跌的，也直接导致呢拉下了整个道琼斯哈这个指数。而另外呢摩根史丹利呢它的第四季度呢年降是也降低了12.41%啊，好于高盛，高盛是跌了66%，它这是跌了12.41%，收入呢是127亿美元，它第四季度的利润也下降了40%哈，但是呢，它这个呢还好于市场的预期值，因为它的股票和固定收益的业务呢表现比较强劲，所以摩根史丹利的财报公布之后呢，它股票呢大涨了5.91%，每股呢是收在97.08，而且呢，它今天这个大涨呢，还是从去年11月10号以来呢最佳的单日的涨幅，所以呢是两家银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跌。好，那 Max 出现了，我们看一下高盛吧，代号是 ZS。
高盛。现在股价是349块美元，然后看它短期内在一周内它是下跌趋势，但是整体来说我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5年了，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上涨趋势的，所以如果要等当然可以在比较好的价位，比如可能大概280左右300左右都可以观察这个价位，
280、300，现在是350左右哈，还要再往下走50块钱左右啊。
当然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当然如果要耐心等待的话，其实可以等这个价位了。但是如果长期来说，它其实中期和长期来说，它其实也是上涨趋势的。如果是定时定额买入，其实也是 OK 的。
那摩根史丹利呢？
摩根史丹利基本上它短期中期长期其实它也还是上涨趋势，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买入只是讲如果当然如果你要更便宜的话，可以等80块左右。
这是两个银行股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今天是跌了1.56%，每股是115.19块， 盘后呢它是有点上涨的。今天呢是受什么刺激呢？就是大家知道哈，那 GameStop 那个董事长叫做 Ryan Cohen， Cohen， 他呢是迷因股天王了。他是非常被市场认为是激进的这样一个投资者嘛，因为大家都知道 GameStop 那简直就是妖股哈，在前2020年的那个时候，包括去年整个迷因股呢都是动荡的非常的厉害，直到呢前两天 BBBY 呢已经要破产了。他呢这个 Ryan Cohen 呢，他今天传出一个消息啊，他已经持有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的一部分股份，而且呢他现在呢还在推动阿里巴巴呢去进行股票回购。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刺激呢阿里巴巴在香港交易的股票呢周二是上涨了 1%， 然后呢在盘前的时候呢阿里巴巴也上涨了 0.5%。 但是今天呢中国的这个经济特别是人口数据哈下降呢，这个数据呢是让整个的中概股全部都下跌。那到底未来的中国经济怎么样，它的人口红利供不够呢，这都是大家市场所看不清楚的。那这个呢是阿里巴巴，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关于阿里巴巴呢，其实有很多的消息哈，特别是前两天中国的银监会呢宣布他们已经对14家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这样的包括滴滴啊，这个滴滴打车的那个现在呢居然都可以上线了，此前都给下架了的现在都打开了。所以呢当时大家都在看着，但是呢紧接着传出来一个消息呢，就是蚂蚁金服里边呢它居然是设置了有150个党支部委。那这个呢也被外界就认为呢就是国家中共的这个国家政府的力量呢已经开始对这些大型的公司呢进行掌控哈。这个呢也是值得外界呢去观察的。那这样的一个公司里边居然能设置呢就二级的这个党支部就有25个。34个啊 ，totally 呢，一共有150个党支部，所以呢，谁去任这个党支部书记呢？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点。所以你进到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你是某种程度上在由中共在背后掌握的这样一个企业。那我们看到呢，这个，Ryan Cohen 啊，他呢就去买阿里巴巴去了。那其实到今天为止呢，整个的达沃斯论坛很多的这些首席的经济学家或者是银行家都把中国呢中共又看成了一个救市的良方似的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其实你去看刘鹤的讲话呀都急死了，他那边也要开放而是使劲去拉拢外资，那中国的经济到底2023年会怎么样呢？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打电话上来啊，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先看一下吧，阿里巴巴的这只股票。
阿里巴巴，我们现在的股价是114块人民币啊。我们看它短期内其实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五年内。其实它这里是数据是从2019年开始在香港上市，所以我们总体来说一年内五甚至两年五年以上所有数据啊三年以上它其实都是下跌趋势的。所以它这个可能是可以买跌。
好。看 Max 跟这位迷因股的天王啊持相反的看法。这位 GameStop 这家伙呢是进去的，他是看涨的啊，已经进场了，但是他可不是长期 hold 的，很有可能他随时就跑。那阿里巴巴会不会回购股票呢？那这也是大家所要关注的。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阿里巴巴和中概股呢其实大家都在看了，那很多人对他抱有期望值。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会给大家呢去详细的去说一下中国的人口的这样一些情况，以及呢中国的经济数据哈，它给投资者到底传递的哪些混合的讯息。Max 可以的话，也可以呢加入我这一段的分析和讨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月17号， 也是呢在长周末之后的美国股市的开市的第一天。然后呢今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哈，银行股呢不好，那我们也看到高科技呢是受着利率下跌呢往上走。同时呢今天呢关于中国方面有很多一些大的消息，我刚才呢提到了哈，就是达沃斯论坛呢整个的市场情绪是非常的悲观的。在达沃斯论坛当中我们看到呢，他是在之前在11月12月份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呢在达沃斯论坛在开幕的第一天呢把它公布出来。那么他这个调查呢是对于首席啊各个首席的经济学家啊和首席的一些机构的执行官银行啊等等。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 ,82%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会疲软，这是在昨天所公布的这个啊，昨天它是开始，今天呢是开始呢各个论坛，那么去对2023年全球经济是否这个进入衰退呢，都是持这种非常悲观的这样一个态度。在他的这个论坛报告叫做首席经济学家展望哈，63%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将经历衰退，而经济增长的前景呢也因地区而异啊不一样。受访的首席经济学家呢对欧洲的前景最为悲观，68%的人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会非常疲软，32%的人预测呢会疲软啊，68%的人认为 very 哈。还有呢对于美国呢更高，82%的人预测经济的增长会疲软，9%的人呢认为是非常疲软哈，这个是不一样的，会疲软，但是呢不一定是或者说软着陆和硬着陆吧，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这是呢昨天所发布的报告所显示的。这个报告呢还显示呢就是这么多，他一共采访了1000多名哈，这样的一些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预测2023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货币政策和立场将保持不变。但是呢59%的人预测呢欧洲将经历紧缩，预计呢美国出现紧缩占比呢是55%，都挺高的哈，美国是55%，欧洲已经达到将近60%了。出现紧缩的话，那就意味着已经是硬着陆了哈。对，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呢哈，就是把中国的这部分认为呢是2023年的一个巨大的亮点了。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刚才中国的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呢向投资者传递的是一个非常 mix 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去年的经济增长它急速是放缓的，它自己吹哈，它要达到 5.5% 啊如何如何的，但是呢只有 3%， 而这 3% 现在也被外界呢质疑啊它是作假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中国的进出口海关啊他们所公布的数据呢，出口掉了将近 10%， 进口呢也掉了啊将近 10%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都已经降低了这么多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特别呢是在过去这个疫情啊3年如此封城，你怎么样去增长的呢？它很有意思，它所公布的第四季度的增长率是 2.9%。外界的一致认为啊，在去年那么折腾的这个那几个月的时候，可能中国的 GDP 也就是 1.7% 左右，结果呢它整了一个 2.9%，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里边的水分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看好中国经济的这些经济学家看好什么呢？他主要呢是说，哎，一个呢是严格管控的清零政策打开之后呢重新开放，这是认为呢总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提到了哈，石油方面也都呢看好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外界看好的就是说科技行业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了，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包括蚂蚁金服去上市啊，滴滴呢重新可以注册啦，还有14个包括教培呀等等。一会儿呢大家我还给大家提到中国的房地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哎，中国政府呢要解决房地产放缓而采取行动了。采取这个行动力度有多大呢？一会儿我们从另外一个消息可以看到哈，恒大要进行重组，那信心满满哈。那么负面的消息，大家认为不看好中国的呢，就是一个呢出口萎缩，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数字，消费支出下滑，这是也是必然的了。还有呢就是人口的减少啊，人口的减少呢，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对中共来讲重大的不利好的消息。 今天呢，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分析师都认为呢，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啊，会受到重大的挫折，会急速的降低。所以呢，整个的周二啊，就是市场呢都在寻找啊，中国在第四季度强劲表现的基础之上啊，在未来还有多大的这样一个作为。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在等着过完农历中国新年之后呢，下一个重要数据点是1月31号，中国那边呢要公布 PMI 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虽然是假的，但是你还是要从这里边去看一看到底有这个趋势，就像它人口和这个 GDP 啊等等。所以刚才我提到了这个 GDP 呢，就这个公布的这个造假的数据呢，他说是从啊已经是从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 GDP 增长最慢的一年。所以呢，这个外界就说他是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哈，他付出的高昂的这样一个代价啊，这是 GDP。 那么人口呢，这个是更重要的哈。这个人口呢今天已经成了国内国外刷屏的一个数据了。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数据呢是一个宏观的数据，但是呢又跟自己跟时代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2022年全国的中国人口的公布的呢是14亿1175万人，比上一年度2021年是人口降低了85万人。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哈，我刚才提到了，这是意味着61年以来，从1961年以来呀，中国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而那一次呢，是中国的经济呢是饥荒啊，这整个大跃进之后呢，造成了没人种地、没人收割、粮食减产，然后呢，造成了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那个情况之下，那么之后呢，现在因为它这个清零，因为这次疫情，中国的人口呢再次出现了负增长。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说全国人口只增长了48万哈，那么他也大家都在关注。到底死亡人数是多少？他没有公布12月份的死亡数据。他说呢，他们统计数字呢，截止到每年的11月1号的0点钟，所以呢，没有12月份的死亡数据。而12月份的死亡数据到今天为止都是个谜。前两天，中国的卫健委呢，他说从12月8号解封到到1月12号截止，一共呢死亡全国呢是6万人。这件事情呢，在网上都被骂爆了，说在北京都不只是6万人哈。在这里边呢，可怕的一个出生率就是全年呢出生人口是956万人，这是呢首次中国的人口出生人口跌破每年的1000万人的大关。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出生的人口是1786万，六年之后现在是956万，跌了将近一半。而且呢，在2016年之后，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呢已经打开了二胎、三胎等等的这样一个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国的人口呢出生率已经大跌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吓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它就意味着未来中国还会持续的人口继续下跌。现在呢，很多的人口学家呢是从育龄妇女啊不愿意生孩子，家庭不愿意生孩子，生孩子成本太高，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了很多很多。再加上呢，中国最近这些年疫情啊，所导致很多年轻人的这种躺平，不结婚不生孩子等等，这些呢都没有去考虑进去。还有呢，我说过了，这个数据很有可能都是造假的，有可能中国的人口比这个还可怕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今天整个的人口，还有呢就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从这个报告当中哈，16到59岁劳动人口呢是占比是62%，60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是19.8%，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是14.9%，5%。所以呢，就是不要说14亿中国人如何如何了，现在呢在中国哈，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会逐年加大，而且会是迅速加大的。这是一个哈。然后呢，我说了这么多的这些数字哈，我想跟 Max 哈，就想听听你啊，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每天都在看这个曲线，从技术角度上去看，但是听到这些数字的话，那你会怎么去看待中国的这个经济呢？你也会看中概股这些布局，像你们要做投资管理的话，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往中国中概股这一方面进行布局呢？
一般上股市是 比较算是领先指标，因为股市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啊，未来企业盈利的一个预期，然后而盈利它本身就是未来的那个经济嘛的一个领航，所以我们看股市一般是领先指标了。所以如果我们看中概股，我们看中国的指数啊，比如说上海综合指数，或者是哪怕是香港的恒生指数啊，在未来一年内和五年内，其实它是下跌趋势，它其实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期的，未来经济不是很看好。
所以我还是猜测哈，那位民营股的大佬呢，他进去之后很可能进去他就跑了。所以呢，如果很多人压住哈中概股上涨，在过去因为它解封了嘛，股票呢都在去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确确实实过去呢中概股在去涨，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消息，刚才我提到了中国恒大哈，就中国政府呢对房地产也开始打开的了。可是呢，它这个打开呀，到底会不会让已经受到重创的中国房地产再重新拉升呢？这是值得去画一个巨大的问号的。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普华永道辞去了中国恒大的审计师。中国恒大呢是在昨天晚上在港交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哈，就是在今天了。他说呢，这个普华永道啊，对于和恒大之间呢去持续经营编制基础以及相关披露影响的这些评估啊等等资产评估检查要求额外的审计工作及程序。所以呢，这个会计所和恒大之间呢对工作范围和时间表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呢普华永道人家主动辞去了。恒大呢就找了另外一家香港的一些会计公司呢接任哈。那么这个普华永道人家要什么呢？普华永道呢人家要关于你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支持性的文件，不给。未决的诉讼事项清单，没有。还有呢其他一些用于审计中国恒大2021年年度合并财务的报表文件，不给。然后呢人家你拿不到这些，人家怎么给你做这个重组的评估的会计审计报告啊？人家不干了。然后呢恒大呢去干嘛去了呢？他去找了香港叫做上汇博城哈，叫做Prism Hong Kong and 上海这么一个做单位他的这个会计师。我想问哈，这个Max，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个重组公司，你会对他有信心吗？听不到 Max 声音。
账目不透明是很难有信心的，因为基本上如果在假的基础上，我们所做的分析都不是不准确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个普华永道呢，人家拿不到这些，人家就不干了。可是呢，现在有人给他干哈，这个上汇博城就给他干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恒大呢，你看看他有多大、多强烈的信心，我不给你，我都能在香港再重新上市。那么谁去买这样的股票？谁会成为他最后的接盘侠呢？那么这些消息你在中国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但是呢，他却能够上去，他圈的是谁的钱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国呀，这个很多的中共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去透明的。他对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打压，一拳就给打死了。然后呢，之后呢要打开，那就开始恒大，你看他拿到了中共的这个尚方宝剑，多么强势，多么有信心啊！他就是给你辞掉，我换个别人，我不要脸，我都能是上这个股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重新打扮、重新包装的中国，是不是还会得到整个世界或那个投资人的一个看好呢？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个 Max， 你怎么看我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我就说呀，这中国中国的各个企业都在重新包装嘛，中国政府也都在重新包装嘛，包括它的政策各种各样的开放。今天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也在说嘛，中国人民不会走这个计划经济的道路，又开始呢一通包装啊，把自己说得很好，吸引洋韭菜，吸引外资。你怎么看？你觉得大家还会像2016年、2008年那样子大举的投资中国吗？
如果是独立思考的话，基本上是很难的，很难会相信他的那个账的。 因为共产党很多东西都不透明，都是不透明的，都是甚至是假的，所以如果我们讲要相信这个账的话，它可能需要全球四大的会计师审计，可能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一般的审计基本上都很难说。可是如果很多媒体在不断的去渲染吹捧，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基金经理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也相信这些说法，说是甚至他们也在推广中国的股票，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很多如果你没有独立去思考判断的话，这个是有点难的，所以投资最好不要跟风。
好的，那我今天呢就把今天可以说是比较大的这些消息呢都跟大家讲了讲。现在呢，连达沃斯的这些所谓的精英呢，也居然去看好中共的这边的经济的消息。中共呢自己也不断的呢在变换面孔，想呢去启动啊，救他的经济哈，这个外资进去救他的经济，看看吧，最后谁上谁的当。好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